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呢，我们在研讨关于士师时期以色列百姓在道德上的堕落和腐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神是他们的君王。在这次节目中，我们继续看到利未和他的妾的故事，以及在便雅悯支派中道德腐化的情景。弟兄姐妹，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士师记19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研读旧约的士师记。士师记19章第1节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这个利未人下到伯利恒去，因为他的妾回了他父亲家，他去劝这个妾跟他回去。他呢擅长游说，所以他的妾决定跟他回去。他准备了2头驴，带着仆人和妾开始从伯利恒回以法莲。到了夜晚，他们来到耶布斯，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这里离伯利恒大约5里路。仆人说，我们最好进耶布斯过夜。他说，不，我不想在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城里过夜，我们继续走吧。他们就来到拉玛。拉玛呢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郊区，他们呢也不想在那里过夜，于是呢又继续往前走，来到便雅悯人居住的基比亚城。他对仆人说，我们进城吧，就在这里过夜。14和15节，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但是没有人接他们进家里住宿。有个老人从田里回来，他工作的比较晚，看见这个利未人在街上，就说，你在街上做什么？你不能在街上过夜。利未人说，没有人邀请我到他家过夜啊。老人说，哦，那就到我家里来吧。又问他，你从哪里来啊？利未人说，我从以法莲来，但是我从伯利恒过来的。哦，我也来自以法莲，你从那里来啊？你认识某某人吗？啊，认识认识。他们呢边走边聊，老人就邀请这人到他家里。到了夜晚，基比亚的人来敲门说，哎，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是第22节。我们发现引起神审判并且毁灭索多玛城的恶行，现在正好也发生在神自己的百姓身上。在便雅悯支派中，从这一点呢，你可以看到士师时代以色列人道德败坏的光景，也了解当时的整体文化状况。老人说，哎，这人是我的客人，我有个女儿是处女，还有他的妾，我们叫他们出去，你们向他俩做你们想做的事吧，但不要碰我的客人。他们把那人的妾送了出去，那些人呢整夜轮流的强暴他，直到第2天早上，他呢爬回房间的台阶上，就死在那里了。 早上那个祭司出来对他的妾说，哎，起来，我们走了。哎，你怎么了？他的妾没有回应。他摸摸他呢，发现他死了，就把他放在驴背上带回以法莲他的家中，然后他把他的妾的尸体切成12块，分送给以色列各个支派。这时候呢，他所希望的事呢，果然发生了。以色列各支派为这件事呢，大大的震惊。他们收到残缺不全的肢体，可能是一只脚或者是一个头颅。于是呢，他们聚集在一起。那个祭司呢，就告诉他们，那些个便雅悯人，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基比亚对他做的恶事。当然，以色列人都非常愤怒，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去攻打便雅悯人。他们聚集了40万大军，要去教训他们。士师记第20章18节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所以犹大支派上去攻打基比亚，但是便雅悯人很强悍，他们有700个精兵，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犹大支派上来了，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战。以色列人对便雅悯人说，把这些干这些恶事的家伙交出来，我们要杀死他们。便雅悯人不肯把他们交出来，他们说，你们来抓他们吧。他们这样说多少带着一点挑衅的成分，但是呢，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却被便雅悯人打败了，当日被杀了22000人。以色列人就来鼓励他们，还决定第二天再来对着便雅悯人摆阵。23到25节说，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现在呢，以色列人就进食祷告呼求耶和华。我要承认啊，我现在也困惑了，为什么神派他们出去打仗，说去打吧，而他们呢却被打败了呢？我不知道。他们头两天出去打仗，尽管神对他们说去打吧，也吩咐他们哪个支派的人先去打，但是呢还被打败了。我实在不明白神的心意。你会说，啊，太可怕了，我不明白。也许是吧，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然而我想说的是，很多关于神的事是我不清楚的，但我很高兴我清楚这一点，因为这样呢才会叫我敬畏他。因为我知道神比我有智慧，如果神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那么我就跟他一样聪明了，我怎么还能敬畏他呢？不仅如此，这也给我机会来操练信心。尽管我不喜欢，但有时呢，我还是要被迫去操练信心。所以我要相信我所不清楚的事，那就是信心。至于相信我所知道的事，那是推理，是智慧了。我知道很多事，我相信这些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的， 啊，这是对的，我能够用我的理性来衡量，来推理，所以我说啊，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很好，因为有很多历史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我又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也很好啊，也是有很多历史事实去证实他的。如果你能在历史上证明任何事，那么你就能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要有个前提啊，就是假如历史具有充分的价值去证明过去的事件的话，如果你能证明汉尼拔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的话，你就能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像你能证明汉尼拔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一样，或者是证明华盛顿越过特拉华河那么一件重大的事件。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能照历史的方式去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有些事呢，是我无法证明的，我非得凭着信心去相信，而使神能得着荣耀。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好啊，魔鬼也相信啊，这能使我有什么特别的吗？完全不能。但是当你来到信心的范畴，那就不能靠证明了，我只能凭信心相信这事的确发生了。耶稣死了，没错，这是历史事实，但他是为我的罪而死的，这一点呢，就得靠我凭信心去接受。他死的时候，神把我的罪全放在他身上了，我得凭信心接受这个事实。耶稣复活了，这又是历史事实，但凭着他的复活，我得以称义，这一点呢，也要我凭信心接受，使我得救的乃是信心。这个信心呢，是我不明白的，我不明白耶稣是怎么样为我而死的，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我死，我更不明白自己如何能因耶稣的复活而被神称义。但是我只需要相信这一点就够了，因为圣经是这样宣告的。因此呢，在我的基督教信仰经验里，有很多事情是我相信的，但这些事呢，我无法去推理证明他们。尤其是当有人问我，为什么神要这样啊？前几天有人问我，为什么神要这样呢？我说，你只需要进到这个地步就够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神为什么要这样或者那样。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因此呢，碰到不能用理性或者理智来明白的事情，我呢只有凭信心去相信。如果神这样说，我就凭信心相信，而不是去推理。我要提升自己到比理性更高的层面上，要进入信心的层面去相信，因为神是这么说的，神不能说谎，他宣告了他的真理，那么我就相信。尽管我不能推理或者在我的思想里理解它，但是我是凭着信心相信。因此为什么神说好去吧，然后呢却让这些以色列人吃了败仗呢？我不明白，但这是事实，我相信这一点。第三天，以色列人又进食祷告等候神，我们还要去吗？好，再去。这一回呢，他们改变战略，先派一些人在城的四围埋伏，便雅悯人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假装撤退，引诱他们到离开城较远的地方，然后埋伏的人就进城去放火。便雅悯人回头看见城里着火了，就甚惊慌，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结果呢，他们在田野里被杀了20,000人，有些想逃跑也被以色列人抓住，在另外一处呢杀了3,000人，他们又在另外一处被杀了几千，几乎所有便雅悯支派的男人都被杀光了。实际上呢，有600个男人在屠杀中逃脱了，但其余的呢全被消灭了。 诗诗记第21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他们说啊，便雅悯人做了这些事，我们不要让他们娶我们的女儿，这是他们的誓言。让我这么说吧，大多数的誓言呢，就像这一个，全都是愚蠢的。圣经中大多数的誓言都是愚蠢的，这是个愚昧的誓言。当年呢，扫罗看见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杀了非利士人，就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这是个愚蠢的誓言。因为那天稍后呢，百姓追赶非利士人的时候都饿昏了，体力啊很虚弱，因为他们没有吃什么，完全没有力气了。他们本来可以杀更多的非利士人，完全得胜，可是呢，就因为扫罗这个毫无根据的愚蠢誓言，凡不等到扫罗杀了敌人就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他在高抬自己。当然呢，他的儿子约拿丹没听到父亲的话，他正跟非利士人打得天昏地暗，当他跑到树林的时候呢，看到了蜂蜜，他就伸出手中的杖去蘸那个蜂房里的蜂蜜来舔着吃，这样呢，他就恢复了力气，有足够的体力继续去追赶非利士人。后来扫罗说，今天谁违背了我的誓言，那个人是谁呀？没有人去告密。他就说，你们分两组，你们和我儿约拿丹要致谦。于是致谦，致出扫罗和约拿丹来。他说，约拿丹，你做了什么事？他说，父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经过树林的时候看到蜂蜜，就用杖蘸着蜂蜜来吃，我就重新有力气了。嗨，父亲，你这么说是愚蠢的，你瞧瞧这些人多么软弱，如果他们有力气的话，我们今天就能把非利士人全都杀尽了，但他们却饿得精疲力竭了。扫罗生气地说，把他处死。哎，这个蠢材，难怪他在结束他生命前自己承认说，我活得像个蠢人，那真是名副其实。耶夫他也发过一个愚蠢的事，你还记得吗？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圣经多次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当你进到耶和华的殿，要闭紧嘴巴，以免开口得罪神。我想呢，这虽然不是真言，但他应该记住，你最好还是闭上嘴，让人以为你是个愚笨的人，而别张口，让人知道你是愚蠢的。我们的嘴呢，常常给我们带来麻烦，现在的这个誓言也是愚蠢的。以色列人消灭了便雅悯人，只留下600人，其他呢都被杀了。以色列人想啊，我们会失去便雅悯支派了，便雅悯支派要被消灭了，哇，这太可怕了，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有哪个城没有送人来打仗呢？有人说，我没看到从基列雅比的人。他们去查证了，有从基列雅比来的人吗？没有从基列雅比来的人。那好，让我们去基列雅比，除了处女以外，我们去杀掉所有的人，然后呢，把处女全都带回来，让他们呢嫁给这些男人，这样呢就不会违背誓言了。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和他们一起发誓，这真可怕。你知道吗？他们用更愚蠢的行为来掩盖原来的愚蠢行为。你一旦犯错，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犯罪，继续犯下去。你做了一件错事，接着又做错另一件，一错再错，你的罪过会越来越深，这是很可悲的。他们做的呢，都是可怕的事。他们到基列雅比把那个城呢毁灭， 杀了所有已婚的妇女和所有男丁，把处女呢全部掳回去。但是这些处女呢还是不够分配给便雅悯人，因为有些便雅悯人呢还娶不到妻子。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当时呢示罗是宗教中心，他们就在示罗举行宴席。在筵席中，有些年轻的处女就出来跳传统的民族舞蹈。于是呢他们就问便雅悯人，有谁还没有妻子啊？在筵席中如果有年轻处女出来，你们就藏在树丛里，看到喜欢的女子啊，就抢去做你们的妻子。如果示罗人来跟我们说，嘿，他们绑架了我们的女儿，我们就说啊，算了吧，就让他们这样做吧，我们呢会保护你们的。那一年他们举行节期的时候，示罗的年轻处女出来跳传统舞蹈，这些个便雅悯人就躲起来，每一个都找到自己喜欢的女子，然后抢过来带他们跑了。这样便雅悯支派就保留下来，没有从以色列中被灭绝。然而圣经并不会置之不理，事实上圣经谴责这种恶行，这是错误的，是愚蠢的。但是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了，因为他们不再意识到神是他们的君王。这件事正好让你稍微看到，在士师时代以色列的民风和宗教信仰是多么的混乱。好，士师记的末尾所用的词语呢跟开始所用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第21章第25节。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往往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许多人的心思意念和道德水平都非常的低落，绝不能让他们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否则呢他们会活得比禽兽都还不如。所以我们必须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作王，这是何等的重要啊。
能够意识到神是谁，并且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做我们的君王，是多么的重要。一会儿查克老师还有简短的分享，请继续留意。查克老师，今天我们把士师记看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路德记，请问您希望我们从中学习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
路德记这一卷书呢，是说明救赎律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路德记与旧约中的律法，尤其是救赎的律法呢，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卷书里面学习到救赎的真正意义。
谢谢查克老师预先带给我们一点提示，下次节目我们就开始查考路德记，我们将在当时的黑暗时代中看到神的救赎工作。敬请留意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